哦，弟兄姐妹，牧师之母，大家早上好。那我们透过前面两位肢体的分享，使我们也更多的知道诗篇上帝给我们的那份心意。那我今天同样分享的诗篇的主题呢是我们转向神，求主来复兴我们。那我们看到，在诗篇80篇的背景的里面呢，是北国已经被亚述所掳去。当诗人在南国在南国的里面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掳，心里发出的那种忧伤，然后呢就求告神。那在这个地方呢，他的求告呢有4次的，用了4次回转的这个词。那其中的有3次呢，是在祷告中的呼求，求神使我们转向上帝。那另外的一次呢，我相信有诗人他一个美好的用意，就是求神来转向我们。那我们不多解释，接下来进入到这主题的里面呢，我会分享一些。那让我们从诗篇80篇的里面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神在掌权的里面。那当我们向神回转的时候，神就会复兴我们。特别以色列的这个特别的民族，他们经历了神很多的大能和神迹，但是最终还是导致于现今的结果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相信，今天我们灵修诗篇80篇，最终的时候一定会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走信仰的道路的里面。那我们以以色列人为鉴，最终我们的信仰是讨神喜悦的。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向神回转，求神拯救。那第一节的里面呢，就讲到，领以色列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求你留心，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第二节，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大能，求你拯救。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得救。那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就看到，讲到了以色列的家族约瑟。那马拿西、以法莲和便雅悯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那我们看到，当以斯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当他的儿子接续他的位置，以色列的国就一分为两半，分为南国和北国。那北国呢？北国被亚述掳掠，南国呢？那我们看到，他诗人也意识得到一种危险、一种窘迫的状态，是哪一种情况呢？随时都可能一种被掳，成为陷入到这种苦境的里面。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第一是为同胞们的呼求。也是为个人的灵性的里面的一种呼求。那在这个地方呢，是求神转向我们。难道神没有拯救吗？那诗人回顾了约瑟和他的家族，那我们就从中间看到，约瑟对于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不是陌生的。我们看约瑟怎样的下到埃及，有没有经历神的恩典？他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怎样的在波提乏的家中，怎样的在狱中，神怎样的提升？那今天诗人在这里面在祷告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让你的脸光来光照我们。”那我们看到回转本身就有复兴的意思，使你的脸光光照我们，有恩宠的意思。有恩宠的意思，也更有宠爱的这种象征。 更有宠爱的这种象征。那我们从这个从一到第三节的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这种整，神在约瑟的家中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拯救，彰显这个能力。但是在今天诗人发出的这种求告的里面，是重点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过来。往往在这个地方让我更多的想到的，如果不是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只停留在神迹的里面，我们最终还是会重蹈覆辙，因为我们的罪性没有被改变。只有我们的生命被提升，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荣耀。那我在这个地方呢，讲一个拯救的见证。那我想到，从前我去到了我们服侍的一个片区，接待家庭的弟兄呢，他患了癌症，最后的他的病呢，也很严重，但是呢，透过我们的整体的祷告呢，他的病情呢，完全的有所回转。当那天我们三天的一个同工会，到了晚上，我是休息在他的家中。当我们坐下来聊天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已经恢复到一种好的一种状态，恢复到一种好的状态，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可以手提100多斤重的那个袋子，走100米没有问题，就是整个人恢复到基本上正常的状态。当我们坐下来吃水果的时候，就是谈今天上帝的大能，他的里面回应的是什么呢？哇，现在没有医生治不了的病，看看我的病，那个我吃了什么的药，看看我身体现在恢复的这种状态。当他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里面，我把话接过来，我说某某弟兄，我说你讲的这个话，我说是得罪神的话。我说你回想你得就是病重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当教会整体教会为你紧实祷告，你在神的面前得了医治，因为我比较了解他的状况。当教会为他紧实之前，他已经卧床不起，是没有自理的这种能力，甚至到了吐血，或者就是整个人完全瘫痪下来。教会全体为他紧实3天，他的病情完全回转下来。当我用神的话引导他的时候，他意识得到这件事情。我说我今天要重新带你做觉知祷告，必须回到神的面前。那透过那一天，我就带他进入到了祷告，也要求他必须参加聚会和每一天和我们一同的晨祷。那最终的结果，我还是他只多活了5-6年的时间。那最后还是因着他个人的心态有问题，他的家还算是蛮有钱的。他最后的里面有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在我没死以前，我要把我的钱多花一些，享受很多最终之乐。他就去打麻将，他就去那些娱乐的场所。那当我最后再知道他已经，或者说他死掉被主接走，那我从这个地方，我们来对从约瑟的家族以色列民所经历的，和回转到今天我们求神回转拯救我们，神难道不拯救我吗？神不爱我吗？爱。重点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等待以色列民几百年一次次的悖逆，神把他拯救过来，然后他们再次的悖逆，神再一次的拯救回来。神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不是肉身的自由，而是生命与他相对的提升，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恩典和神迹医治的里面，神今天的时代，我认为没有办法再见到像以色列民经历旷野和埃及的实灾那么多的神迹了。但是今天我们蒙恩是什么？是灵性的 复兴。那到了第二段的时候呢，神用了破碎的疗法。什么是破碎的疗法呢？向神转向，求神止息愤怒。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神更深的爱，神更深的爱他们。因为在这个第四节的里面就谈到，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的百向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第七节，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脸发光，我们便得救。然后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到了第五节的里面就，你以眼泪给我们当食物，然后也以眼泪为给我们当水来喝。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为什么将百姓丢弃？因为百姓不认识神的心意。虽然是屡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最终神期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期望的是能够带领他的百姓回来。因为我为什么读了第四节第七节，这里面讲到万军之神，他的原意是什么？众多军队的神，形容神的大能。神使他的百姓被掳经历苦难是偶然的吗？不是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着百姓悖逆犯罪经历管教，这是他的发怒。那在发怒的背后，隐藏着、涵盖着神那无限量的大爱，就如同一个儿子。那我想起，在一次的宣教旅程当中，我所带出来的一个门徒，经历了因着自己不小心有了一个错误，然后被地方的一个长老来找我交通。那我去了解的时候，我说你对于我不用有任何的隐藏，我说我讲一件事情，法官去追查事情为的是审判定罪和刑罚，我说父亲去追求询问孩子的对与错是为了更正改变和使你归正。那我去了解，那从这一个事情当中，这个地方涵盖了神那份发怒之中无限量的爱。虽然以眼泪给我们当食物，以眼泪给我们当水，外邦也因我们嗤笑，终点痛在神心里面。神是愿意百姓在怒中转回归向我，这是一种什么？一种管教，一种管教。那使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饱尝神的慈爱，因为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的，转眼之间的。那神重点性的也是让我们在他的责备中去，让我们去认识神。那每一次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所经历的，他们被交于外邦，受了很多的苦楚，再一次的呼求，神的怒气马上的就降了下来。我讲，在我的记忆当中呢，我管教我的儿子两次是最重的，一次是因着我个人的问题，是我的错误，我也向我的儿子承认错误。另外的一次是他犯错，我问他打不打，我是先发站。那我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当我去罚站要打他手板的时候，他先喊妈妈，妈妈救命。我说喊妈妈也不可以，因为这件事情已经错了好多次，我说今天说打一定会打。哇，最后我的儿子真的非常聪明，一看喊妈妈，妈妈不来救，我已经把他关在这面，马上跪在地上喊耶稣啊救命。当时只有就好像刚刚会说话的那种状态。犯了什么错呢？把冰箱里的所有的鸡蛋拿来拽在地上。那我想他可能是因为妈妈每一次打开鸡蛋剥了皮就可以吃，他从冰箱里拿一个拽在地上，到了我 在里面祷告或者做什么，出来一看，哎呀，满个客厅都是鸡蛋，应该是这件事情。那我在讲的一件事情，当他呼求妈妈的时候，我说仍然要打；当他跪下来喊耶稣救命的时候，啊，我说呢，喊耶稣了，爸爸一定就不打了。因为我的里面马上意识得到，喊耶稣都救不了命的话，让他对神的依靠一定感觉得到挫败。那我就抱起来他做祷告，我说那你既然喊了耶稣救命，爸爸今天不打，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那我带他做了祷告，他也哭了。那我马上想到了这一段的经文，神的心意不是作答，神的心意是透过这件事情你来认识我为父的这颗心肠。两节经文，第四节第七节，形成了一种对应。万军之耶和华是众多军队的神，我们的神不能拯救吗？他的膀臂缩短吗？不是的。我们就看到圣经的里面太多了，分开红海，以少取胜，亚伯拉罕借着318战胜五王。神的征战不在乎人多人少，而是我们有没有依靠他。那这个地方诗人到底有没有意识得到，有没有意识得到？那我相信当我们灵修诗篇第80篇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向神回转，回到拯救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经历神的管教时候？太多了，我们都经历过神的管教，也都经历过神的发怒。那我相信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不是神在环境中，不是去埋怨神，神啊你要做什么，而是一定知道在这个痛苦的环境的里面，神你让我做什么。因为神是掌管这一切的，我相信在我们一切的背后都有神的美意。无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发生了地震、瘟疫和这一切灾难，或者是我们生活与工作中出现了种种的苦难，或者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要认为是非常的事情，一定回来去看生命。从我的角度当中讲，回来去看神的国，神的领域的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李师母在这分享的时候也讲到背后的神，那位隐藏后面的神是掌管这一切环境的。那我们不能够从灵的里面解决现状的问题，我们只看到了今天的红海，今天的苦难，我们仍然活在神与人表面的状态。什么时候回到了灵的里面，每一天回到灵，回到圣灵的里面，那我们一定会看到得胜。那我今天再起来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个意象是什么？当我在这个意象的里面，我一昂头的时候，一仰头的时候，我看到我上面摆的都是武器，有弓箭，我看的最清楚的就是这种的弓箭。那我相信也透过80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真的是被逆到那种程度吗？我相信他们是有醒悟，而是没有知道灵里的那个重点。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向神回转，求主再一次的来观看他们，让主的眼目再一次的回来看你的百姓。因为神在这时候发怒的时候已经转脸，已经不再看。因为在这里面讲到，用以色列第八节的里面呢，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把这树栽上。然后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讲到了以色列民的昌盛和那种强大。 第十二节的里面没有讲原因，就讲到了他撤去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采摘，又使林中的野猪出来践踏，成为野地的食物。第十四节的呼求就是万军之神啊，求你转回来垂看，来眷顾你的百姓。这棵树是你从埃及，如同摩西的祷告一样，是你从埃及用大能大力所拯救出来的。那在这个地方在讲述的是什么？百姓要离弃罪恶。我们就看到百姓在旷野的里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真的是信奉神吗？他们不信，他们随从虚浮的神，他们拜的是偶像。他们明明的看到了，他们明明的看到了神在前面引领，他们却造了金牛犊，造了金牛犊，为自己设立了亚瑟拉，崇拜天上各样的星象。那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神使他们落在苦难的里面。然后诗人在这个地方就一次的祷告，神啊，求你转回。那我这个地方谈到的一个重点，悔改不单是我们转向神，悔改也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如果神不转回的时候，不把这样的机会给今天的教会给我们，我们是没有力量回转的。那到了第四点的时候呢，那就是转向神，让我们再一次的得见神的荣面，得见神的荣面。转回的里面有复兴的意思。当我们见神面，有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再一次的在他的面前蒙恩宠，我们得以见他的，得以见他的脸面，使他脸上的怒容能够消灭。在我们遇见的神是那样的神。我们每一天在灵里和神的相处，你遇见的上帝给你的面孔是什么样的？那所以透过诗篇八十篇，让我们向神回转，神成为我们的拯救。向神回转，神就会止息他的怒气。我们向神回转，神再一次的用他的容面带着那个慈爱来观看我们。向神回转是我们每一天与他面对面。那我们总结诗篇第八十篇的里面呢，那我们就看到在八十篇所带出来诗人的一个心情，能够呼吁百姓回来，虽然在苦难之中，不要白白的受苦难，不要白白的受苦难，更让百姓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呢，求神再一次的止息怒气，向他们回转，使他的脸光光照我们，也是给我们恩典，使我们能够有得救和恩典的份。这是诗篇八十篇给我们带出来一个悔改的呼求，那也让我们流的不是痛苦的泪，流的也不是那种哀叹的泪，被责打的泪，而是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流出感恩悔改的泪水。阿们。好，我的分享到这儿，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
好，大家早安，感谢主，谢谢主让李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个生命的一个信息。我觉得真的，当一个人能够在过往的年日当中有过许多服事的经历，也真的就看到在服事中要不断不断的依靠神，而在依靠神的当中就不断的去经历属神的一种的智慧，跟怎么样子跟神同行里面所带出的很多真理的一种的判断。那今天当我们看诗篇八十篇的时候，这是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跟香港啊或者是 GA 的母堂是因为在转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按照我们过去停留的那个诗篇再延续下来。 所以当今天读的是亚萨的诗，那是关系到大卫的年代，或者说亚萨从这个诗班的一位主领来写这首诗歌的时候，理当跟我们在读耶利米哀歌是完全不同的时代，也不同的背景。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没想到今天所读的这个诗篇同样的会关系到眼泪，神的百姓为什么不住的流泪，就好像流泪的哀歌所说的，然后是因为百姓犯罪，因为罪的缘故所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管教跟眼泪。那似乎整个的情节，那今天我们读这个诗篇，而今年又还来到最后还没有结束啊，这是今年我们最后一个集体的晨祷哦，因为明天就不是集体，而是按照那种以往假日的时候的那种的晨祷的方式读真言。那我们就在今天的好像要为2021年来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就是看到好像我们要重新去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从耶利米哀歌，为什么世代整个世界在唱哀歌，为什么教会会唱哀歌，为什么神的百姓子民会唱哀歌，无论过去的以色列，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会面对一种，你明明是我的神，我明明有一位全能的神，可是为什么我的生活却不但不是全能，而且是很多的无能，或者是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一堆人生的问题。为什么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有真理，你有绝对的一个行事为人的标准，可是我却有乱七八糟或者一塌糊涂的生活的真实，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基督徒也很多眼泪？其实回到最终，你会看到神的属性，我们去明白跟去回应。我觉得今天诗篇第八篇李牧师有很好的分享，那我想要做一点的回应的话或者补充的话，我刚才看第一节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一节里头其实把神的属性就彰显了出来。因为在第一节这里说到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一个是以色列的牧者他是如同那个牧人在领羊群，以色列牧者。那这个牧者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要去牧养，要去关心，要去照顾，因为牧人对羊，羊总是很多迷失迷糊不清楚方向，但是牧人却是要保护，要来引导。那这个是一个关顾，这个就是一个安慰，是人生遇到困难挫败，但是牧者是要带下安慰，表明神是那位慈爱的神。但是同一节经文的 下半段却说，坐在基路伯上 的求你发出光来。坐在基路伯上，表明神在他的宝座，神在他的王权，神在那一个光的那个的位置里头，看到人如果陷入黑暗，走在黑暗里，那这个光会带来审判，光会带来管教，光会带来一个光照，让人知罪。所以从这一节经文当中，似乎就已经表达了一种，神既是一个慈爱的神，神同时也是那位公义的主。其实这个属性就跟我们先前读耶利米哀歌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神的信，神的慈爱 Hesed 跟神的信实，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可是人怎么会在罪恶当中。所以从这边我就看到，一方面就是慈爱的神，他会对流泪的人给予安慰，但是公义的神却是会对罪恶的人带来一个光照，人不悔改的话，那就是预备刑罚跟审判。所以我想神的属性是这个样子，那以至于今天李牧师在整个分享的当中就带出一个，那个也是今天经文当中一再出现的，四次出现的这个所谓的回转，回转人的回转以至于神的回转这个就是神对罪人的一个 回应，或者神对他所爱的人的一个回应，人愿意回转，神就必然会向我们回转。因为他虽然恨恶罪恶，他虽然追讨罪恶，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但是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的怒气却是转眼之间。我想当我们明白神的属性的时候，他是既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但是这位公义的神只有遇见刚硬的人的时候，人是死定了。可是如果遇见一个谦卑的人，懂得回转的人，那神的慈爱就会向人回转，神的恩典就会显明出来。所以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所以当我们将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回想，或者我们就回顾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所遇到的问题。很常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从我们自己的理解的角度去判断，我们就会给予对方的，给予对方的是一种的对立的，就是当别人讲我们的时候，我们总会站在一个对立的角度，你都不懂，你都不明白我，你怎么会可以这样看我，这样讲我呢？那当然这个是我们有限的理解，跟也许也是对方有限的理解，所以我们就会站在我们的角度来指责对方。可是今天如果我们站在更有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有慈爱去包容对方可能还不明白的。礼拜天的时候，师母就分享了一个说，教会面对属灵征战，教会也面对不同的挑战，是教会面对一个挑战。今天我们会面对有一个非基督徒要来找我们，找我们做什么呢？理论，理论什么？他说你的教会有人过去做了很错的事，然后为什么教会还可以使用他啊？这个本来应该跟你无关嘛，可是这个人就是一直要追着来，追着来，就说如果你不见我，不给我伸冤的话，那我还要找人来找你麻烦，就是有一点带着威胁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底牌是神的爱。我也刚刚听到李牧师所分享的一句话，我觉得也真的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法官的角色就是要对罪人来判定，来下判。但是作为父亲或者作为牧者，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属灵的孩子，所以父亲对孩子的一个角色其实要帮助孩子，我们也要了解实情，但是是要帮助孩子走回正路。如果还有继续错误，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是导正了的，那我们接纳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想这是神的慈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不是把有罪当无罪，但是神的慈爱却是比他的公义更加的能够去接纳人的不足。只要人愿意悔改，其实神是这样啊，人愿意悔改，神就给人机会。同样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小组长，作为一个要做牧养的人，我们同样本着神属性的这种原则，它既是公义也是慈爱。公义要理清事情的对错，是，但是慈爱是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整个的根基。所以以至于对错之后又怎样呢？对错之后就是要帮助一个人回归正路。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底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无论从哪一卷书，神总是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因为领受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提升。